20131215-6各位，刚刚下课的时候，丙中助教又问了一个非常精彩的问题，但是我决定置之不理。讲到少阴体质的人，要是得了太阳病怎么办？那我说这样，这样，这个方拼那个方，然后四逆汤开到麻黄汤里，有没有连四逆汤、麻黄汤都不认得的？然后丙中又问，那如果少阴体质的人得了少阳病怎么办？我说这个东西你没有看到临床，少阴病的体质得少阳病，少阴经的症状跟少阳病的症状加到一起啊，这个出现的症状不是你以为的柴胡汤症，那个柴胡汤症它有底子，那个底子是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四逆汤或者吴茱萸汤，这些咒语你们也别听了，当然是如果有人是当专业医生的听得懂对不对。然后他又说，少阴病体质的人或者厥阴病体质的人有可能得太阳病，有了，当然有了，看那个病毒喜欢攻击哪一个系统，哪个系统就得病，像恶性流感就专攻太阳，大青龙汤症、麻黄汤症居多。但是呢，那个人底子不够的话，你用完了麻黄，你后续很难收拾，那你要先加附子预先备着，那也可以。那你要看这人有没有猪油啊、猪皮汤症，有的话呢，他加附子还惨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这是专门讲给专业人士听的了，所以今天不说了。那另外呢，我说这次上课必然要舍弃一部分，要不然走不了。我决定舍弃的东西是经这个子题，本来是要说到跟这个有形的经的相关性，就比如说男人交配的时候喷的那个东西，或者是女人得白带病流掉的那个东西，然后讲到什么药能够填经补带脉之类的，那个带脉怎么运行，然后顺便带到奇经八脉去的，这些一大块全部都白白，这个当做今天的残念日本话，遗憾就是残留的念波，我是很想讲，可是脑海里的念波都已经准备好了，但是这一块资料天已经没有时间传出来了，我们的境界都没有达到无时间感的境界，但是我们到了也没有用，天也会黑。所以要拉回我们这次课的主轴，那最后要收回来的是什么呢？五脏阴阳虚实的传变，它的应用以及六经体质。然后呢，病中助教刚刚下课问，怎么知道我是太阳人还是少阳人、少阴人？我跟你讲，这句话的最正确答案是，《伤寒论》的每一个方你都开得很精熟，你一定分出来，这是最好的答案。不要跳级，不要乱冒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现在是在乱割乱舍啊，真是我一条船翻了，什么金项链不要，身上挂的东西不要，就救自己一条命，就那样子。五脏阴阳虚实，另外我看能不能抓回来六经病体质它的心理特征，有没有，能不能把它抓回这条线。另外就是上课讲义都做好的五欲六气这个东西。所以我现在很想上吊，能舍的都舍了，但是还是从故事说起，五脏六腑阴阳虚实跟六经扣合的点还是要讲故事。因为我有一个临床的事情比较好讲，这件事情就是我说了，你本草一味一味都特别清晰，然后伤寒论从头到尾每一个方法图都清晰，你就会知道一般人以为是补药的，这个人也不一定能耐受，因为他棋子太少了，你一补他一调动就不行了，这是一个基本的功夫所在。像上次李新来啊，帮我课堂上解决了一个问题，我们班上有一个小孩，这个小孩啊胁痛，在座有专业人啊，你说胁痛怎么说的？肝郁或者伤寒论的版图说少阳，那因为那孩子跟我学中医也学了蛮久，他自己也会试释放试释方，可是试来试去都不太好，然后就跟我谈他的怎么那么多消胁痛的方怎么都没医好呢，因为我一搭他手呢，我说你这个脾胃虚成这样子呢，我看你事先要补脾胃，因为我们说胁痛这个东西对不对，刚刚说五脏六腑阴阳虚实的传变，肝阳虚会正克成脾阳虚，你的肝阳虚明明是肝郁是阳虚型的，所以你的脾胃的脉才会如此之弱了，已经克到脾胃弱到不行了，就是阳虚则正克木克土，阴虚则道克土克木，那这个阳实则顺生木生火，阴实则逆生火生木，这样就是五脏六腑阴阳虚实传变。 就那个五芒星，每一个东西都可以四个方向传。那我说，肝阳虚正克到脾阳虚，已经治脾阳虚到了极点，那你一定是补脾胃，就脾阳为优先，不是治这个胁痛，这样听得懂吗？那结果他搞一搞，大家都是药方学多了，都是东吃吃西吃吃嘛，换换口味，就他胁痛搞来搞去都没怎么好。刚好李新来想到说，这个人啊，太阴啊、少阴啊、厥阴啊都有的裂缝啊，你要把这些推出来是没办法的，你要把这些裂缝合上了，你要养蓄这个地力，养蓄到够了，你才能把它推出来。我就把这个孩儿推上去，这个孩儿呢我搞不了，你处理一下。那结果李欣就这样分析，那他就问这个孩子，你吃什么药呢？他就说，这个胁痛的方，我有看到一个父亲主治胁痛方，是吃的就更痛。然后呢，我又看到张仲景的有个柴胡桂枝汤，我又是吃的，吃下去呢就觉得不好不坏。那又看到呢，还有一个加味逍遥散，我也是吃的，吃了之后就好起来。那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？同样是肝气郁结，虚实差一点点就不一样。那李欣就说，你把父亲主胁痛的方你给我抄过来我看看。李欣说，你看这个方里面是有枳实这个破气的，那你这个人啊，少阴也破了，厥阴也破了，太阴也不行，你整个底子就是悬在那的，那你还用一个破郁结的破气药，你不是虚上加虚吗？当然会恶化了。那张仲景的柴胡桂枝汤不补不泻，所以你也好不坏。而逍遥散或者是加味逍遥散，它一半的药是补在中焦，然后微微的药梳理肝气郁结，是偏补的。而你好一点，那故事情节不是很清楚了吗？